哟，你看这孩子多孝顺呢！啊，还没当儿子呢，就给你送了这么多东西。然后啊，他又把这吕不韦给他吹的那一套添油加醋的又复述了一遍。这华阳夫人其实早就担忧自己以后的地位了，也许在他的想法里啊，早就想认一个有本事的养子了，但是以他的身份呢，不可能眼巴巴的去求那20几个小辈儿啊！哎，你来当我儿子吧，他没这道理呀。现在刚好有这么一个识趣儿的人主动送上门儿，哎，看起来还挺有手段，听上去也还不错，可以说呀是正中华阳夫人的下怀。所以啊，在一个欢乐的夜晚，趁着安国君高兴，华阳夫人突然是伤心落泪呀、我作为一个女人，这一生中最满足的事情，就是你对我的千般宠幸，但是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给你生个儿子。所以我想收养一个。这安国君一想，把这事儿好办呢，儿子这东西我们家很富裕，随便挑一个吧。华阳夫人呢，就挑了子楚。安国君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这个子楚是谁呀、啊？华阳夫人就解释了半天呢，哎，解释半天，这才弄明白了那个在赵国当人质的异人就是子楚。安国君呢是不怎么待见这个异人的，一听华阳夫人说要收他当养子，心里边有点不乐意，因为他也知道当华阳夫人的养子那意味着什么呀。但是他不乐意没关系，这华阳夫人她更不乐意。哟，我看上的人你看不上是吧？你看不上那就是不爱我，你不爱我。他这么一哭啊，这安国君就没办法了，只好就答应下来了，还向这个华阳夫人保证呢，哎，一定让这子楚当上继承人。秦国这边搞定了，但是赵国这边还有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呀？怎么让这子楚摆脱人质的身份呢？吕不韦就带着大量的黄金来到了赵国，一见子楚啊，就把秦国运作的情况说了一遍，然后把带来的黄金、礼物、衣服都交给了子楚。但是子楚很冷静的呀，只把这衣服留下了，因为他知道啊，现在的事情只成功了一半，以后需要钱的地方那还多着呢。吕不韦这个家伙呀，当时跟一个姿色美艳、哎，善于歌舞的邯郸女子同居。这个女子啊，人称赵姬。有这么一次啊，子楚跟这吕不韦一起喝酒，看到这个美女之后啊，那是非常的喜欢，就请求把这个女人转让给他。吕不韦一开始不愿意，但是转念一想，哎呀，已然为这个子楚破费了大量的家财了，那么多钱都花了，一个女人算什么呀？就把这个女子呢献给了子楚。这个女子被献给了子楚的时候啊，据说已经是身怀有孕了。她跟了子楚之后呢，怀孕12个月，生下了一个儿子，叫做嬴政。哎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始皇啊。所以说，这位秦始皇有可能是吕不韦的儿子。那会儿啊，也没有亲子鉴定，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。但是现在很多人就津津乐道啊，哎，考察来考察去，哎，其实这样是非常的无聊的。是谁儿子那都无所谓，这改变不了他后来的统一天下的事实啊。子楚立赵姬为夫人，日子过得飞快。一转眼，儿子嬴政都3岁了。这几年虽然子楚被老爹安国君立为继承人了，但是秦赵两国的关系是非常的差呀。秦国是一再增兵攻击这赵国，秦昭王摆出了一副架势，哎，一定要拿下邯郸不可。再这样下去呀，这赵王可就要拿子楚问罪了。这下吕不韦着急了。如果子楚被这赵王给杀了，他所有的投资 都付诸东流了。于是他就拿出了600斤贿赂这守城的将卒，哎，谎称啊他是外国人，一家在邯郸做生意，现在战争这么残酷，能不能通融一下，把他们放回老家呀？守城的将卒啊，先是核查了他的身份，然后又拿了钱，哎，就答应了。吕不韦是当机立断呢，把赵姬母子藏在了家里边，让子楚扮成了仆人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一起混出了邯郸城。天亮的时候啊，攻城的秦军就把他们给抓住了。这吕不韦是一声大喝呀，嘿，不得轻举妄动，这是秦国的王孙。秦国将领一听啊，是王孙呢，也不敢马虎，就把这子楚的衣服给更换了，设宴款待。将领们告诉他呀，哎呀，他爷爷昭襄王也来了，一会儿啊就可以去见他了。子楚的表现突出啊，让昭襄王是惊喜不已。于是呢，他安排车辆兵卒护送这吕不韦和子楚回到了咸阳。到了咸阳之后啊，子楚急着要去拜见华阳夫人，哎，却被这吕不韦给拦住了。吕不韦建议他穿一身楚国的衣服再去，因为这华阳夫人那是楚国人呢。于是这子楚啊，就按照吕不韦的建议改头换面，头顶南冠，足蹬暴靴，短袍革带，完全是一副楚国人的打扮呢。哎，先拜过了安国君，然后再拜见这个华阳夫人。娘俩以前都不认识啊。华阳夫人一看子楚这身装束，那是非常的惊奇呀。儿子在赵国邯郸呢，怎么一身楚国的衣服呢？这子楚一听这话，那眼泪哗就下来了。
我这个儿子虽然是身在赵国，但是特别思念华阳夫人您呐。
这下华阳夫人就被忽悠了，也是满眼的热泪呀。
哎呀，你果然是对我一片的孝心呐。
这华阳夫人这一句话呀，让吕不韦乐的脸上每一个皱纹都舒展开了。他知道，嘿嘿，很快就会有回报了。秦王从赵国一回来，以吕不韦救子楚有功，封为客卿，哎，食邑千户啊。按理来讲啊，食邑千户对一个普通的商人已经是很大的荣耀了。但是吕不韦野心大呀，可不是就想要这么一点点东西呀，他根本还没捞回来呢。吕不韦就开始扒拉着算盘算账了。他心想啊，哎呀，眼下秦昭王执政，不知道多少年才死啊。他死了之后呢，安国君继位，也不知道这安国君多少年才死啊。然后是子楚上台，等子楚上台做了秦王，哎呀，我估计我早都烂成一把骨头了。这玩意儿咋整呢？你说这昭襄王和安国君他老不死，这咋办呢？我还能帮他死吗？这不现实啊。哎，人的运气要是来了呀，挡也挡不住。吕不韦没等多久啊，公元前251年秋天，在位50多年的秦昭襄王驾崩了，太子安国君继位啊，这就是秦孝文王。孝文王一继位啊，华阳夫人被立为王后，子楚呢被立为了太子。在这种情况下呀，赵国出于种种的考虑，就风风光光的送这赵姬母子回到了秦国。紧接着呀，更意外的事情发生了。为了秦昭襄王吊丧多日的安国君，安排完朝中的杂物，应酬完了，回到了宫中，往床上那么一躺就睡着了。哎，这一睡呀，就再也没起来。秦国上下是非常的震惊啊，老爹昭襄王在位50几年，儿子在位就这么几天啊，就完了。当时史书上呢，连王号都没有来得及给他起，所以啊， 大家都认为这安国君可能是非正常死亡，极有可能是有人给他下药了。当时大家觉得呀，最有嫌疑的人就是吕不韦，但是没证据啊。孝文王一死，该轮到子楚了。子楚根本就不敢相信自己的命运变化得这么快，几天前还在赵国邯郸城里边吃上顿没下顿呢，今天就变成秦国的大王了。子楚当上秦王之后啊，就尊华阳夫人为华阳太后，自己的生母夏姬为夏太后，赵姬为王后，嬴政为太子。这相国呀，正好托病交了相印了，所以秦王任命吕不韦为丞相，封文信侯，食邑十万户。子楚继位，这就是秦国的庄襄王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里边写道啊，及至始皇，分六世之余列。这六世从谁开始算呢？从秦孝公。哎，孝公完了是秦惠文王，然后是秦武王、秦昭襄王、秦孝文王、秦庄襄王到秦始皇。140多年只传了六代啊，就是因为中间这昭襄王在位的时间非常的长。等子楚摇身一变成了秦国的庄襄王，这吕不韦呢，由商人就变成了堂堂的大秦丞相。当上丞相之后的吕不韦啊，也学习战国四公子，哎，大养门客。在吕不韦养的门客里边啊，后来也出了一位宰相，他为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各种制度，建言献策，立下了汗马功劳。那么这位是谁呢？咱们下回分解。